读经您可参看周报或是两旁投影布幕。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希伯来书11:13-16、12:1-2，由思会者读，会众来思想。希伯来书11:13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，却从远处望见，且欢喜迎接，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16，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，并不以为耻，因为他们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12:1-2，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，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，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正道，今日正道的题目为在最深的夜看见最远的城。恭请董宇镇牧师传讲神的话语。
亲爱的朋友、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喜乐、平安。感谢神，让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几个礼拜前领受了这份信息，就很急迫的想要跟弟兄姐妹们分享。我们现在其实每一个人心里的压力、对未来的不定，以及我们所面对很多的绝望，让我们很多时候似乎连呼吸的气力都没有了。在我们当中，我相信有许多弟兄姐妹们身处最深的夜晚。似乎黎明离我们好远好远，很多的未来我们连想有时候都不太敢去想。渐渐的，我们心里面似乎像槁木死灰一样。基督徒的生命如果活在最深的夜里，上帝却为我们预备了一线生机，就是如果我们能够看见最远的城，那么我们整个人就会亮起来。阿们。希伯来书特别提到信心，什么能够让我们在最深的夜里、最大的压力、最无助绝望的那样的境遇当中，我们依旧能够看见上帝所我们预备那尊贵荣耀的城呢？那个关键叫做信心。整个希伯来书11不断地告诉我们，有一群人他们在极大的压力、极度绝望的环境里看不见未来，他们必须为了信仰躲在深山野林，躲在那些山洞地坑里面。但这群人心里面他们却是喜乐的，在神的眼中，神说他们是一群世界不配有的人。这群人他们的信心好到一个地步，神喜悦我们有信心，对吗？上帝觉得这群人是非常非常令他喜悦的人，神他们称他们为这个世界是不配有的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在最深的夜里能够看到最远的城，这样一个美丽的循环就开始了。当我们看到盼望的时候，看到永恒的荣耀的时候，今生的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被推动。阿们。这样我们的人生就在一个善性的循环里。1952年，有个人叫佛罗伦斯，这个人他要挑战从加州这个在这个最西边有一个岛，这个岛离加州的海岸32.5公里。这个洛杉矶这个郡呢，它属于洛杉矶，但它跟洛杉矶这个海峡有32.5公里。那这个岛呢叫卡萨琳达岛，这个岛呢是大家都很喜欢去的一个天堂岛，很娱乐圣地。但他要挑战一件事情，全世界三大海峡，这是其中一个，32.5公里，他把它游过去，从这个岛游到这个洛杉矶的海边。各位，也许你们有什么感觉哈？大家了解哈？你在海里面游泳啊，你要注意你在海里面游泳啊，跟谁游泳池一不一样？不一样啊，几个不一样。第一个，你往前游，他可能会把你冲回来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可能游1000公尺，可能你大概就是被冲回200公尺这种概念。第二个哈。奥运哦， 马拉松的这种游泳啊，是10公里而已哦。可是他挑战多久？32.5公里。你说那个难度有多大？第二个哈，会失温的，因为他要游15个小时左右，在海里面游15个小时，温度如果那就很麻烦了啊，失温。第三个是这个海水是会有腐蚀性的，如果你的皮肤泡在海里，而且你这样运动要不断这样十五个小时，它会让你的皮肤红肿甚至溃烂的。所以这个人呢，他的挑战我从另外一个资料看到，其实旁边还有鲨鱼，大家要保护他的啊。这个人游泳大家很辛苦的啊，他辛苦大家也很辛苦啊，要保护他的，因为有鲨鱼的啊。那他就游游游，他第一次挑战，他游到十五，他就游不下去了，他就宣布到最后15个小时他就放弃了。放弃以后呢，他一上来一看，他呕死了，呕死了。这个意思就是怎么样？就是哎呀，太可惜了，知道吗？哈，怎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只差1.6公里，所以2个月以后，我们这个佛罗伦斯呢再度挑战。依旧是大雾，那天是依旧是大雾，他第一次就是大雾，看不到前方，依旧是哇，无数游到黑夜。好，这次他成功了，成功了以后大家问他，哎，你这次怎么成功的？这是 挑战极限呢，一个人的体能心能。他们说当你其实在那样的夜这看不见的，然后你想到32公里，你的脑子就不断的对你发出一个是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放弃，放弃，你赶快放弃，大家知道吗？哈，那所以在生理上面来说是不可能的，在脑子里的感受也是不可能的，你怎么做到的？他说，我把加州的海岸、洛杉矶的海岸深深的装在我的心里，我心里面看着这个海岸，我就游了32.5公里。我把它拉到今天你读的经文，你就知道为什么这群人他们这么欢喜的，他们可以在这么痛苦的环境里面，在这么多这么多的压力绝望里面，他们却可以能够羡慕那个美好的家乡，能够大有信心的穿越黑暗，他们能够胜过一切一切否定负面的声音，因为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这个家乡刻印在他们的心里，所以他们走到了那条路上，所以他们可以大有信心。这是一个互动，弟兄姐妹们，因此到了希伯来书12章第1节的时候告诉我们，我们如何拥有这样的信心。阿爸们，我们每个人都活在很大的压力底下，面对 AI 时代的来临，面对整个世界地缘政治的问题，面对许多战争的问题，面对许许多多我们不定的未来，我们都觉得很绝望。我们面对无论是亲子的关系，无论是信仰的问题，无论是我们婚姻的关系问题，我们身体健康的问题，我们面对许多的压力，面对业绩的问题，面对我们未来经济的问题，面对未来一切一切健康的问题，很多时候我们被压得喘不过气来，不是吗？哦，弟兄姐妹，在那面对过程当中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世界不配有人的信心。阿们，希望今天早上神让我们每个人领受这颗信心，哈利路亚！我们可以像这群人一样扛得起来，哈利路亚！有力量往前奔跑，阿们！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需要做世界不配有的人，我们需要这样的信心。今天早上，天父，请你让我们明白，请你把这样的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请你带领我们走这一条操练信心、活出信心的道路。如果2000年前有人可以被你称为世界不配有的人，3000年前有人可以被你称为不配有的人，但今天我们也能够在你的恩典里领受这份恩典，让我们成为这世代不配有的人，让我们的信心彰显出你的大能，让我们的心里装着那个天上美丽的城，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最深的夜里能够看见那最远最美的城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12章第1节开始，我们既有这些见证人围绕我们，云彩一般围绕我们，那么我们也应该走他们这条道路。阿们。怎么样站在这样的行列里，怎么样能够站在世界不配有人这样的信心的行列里，在最深的夜里也能够看见最远的城，以至于走在这个善性的循环里面呢？不是苦哈哈的走天路，是欢喜快乐坚定的步伐，并且有刚强壮胆的心，充满盼望走这条道路。阿们。那么像保罗所说的一样，在患难当中我也可以欢欢喜喜，阿们。 在艰难当中，即使我要被砍头了，我依旧可以看到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。我心里面充满了不是恐惧害怕，而是盼望喜悦。哈利路亚。第一件事情，我们必须学会放下一切的重担。弟兄姐妹，不是重担，是一切的重担。阿们。如果要放下重担，有两个公式我要给你，你一定要把它背在心里，好不好？这比你所有的数学公式，比你任何的这些啊理工的公式，我告诉你都重要。这是 AI 没办法教你的。你知道，我们从以利亚讲起好了。以利亚他输了，他扛不住了，他逃命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压力把以利亚压垮了？他在两个战场上输了，第一个战场是思想，第二个战场是情绪。如果我们的思想被打败了，我们的情感被掳掠了，我们的意志就没有任何的作用了。阿们。当这个女人跟撒旦对话，被他说服了；当夏娃在思想上面被他说服了，你能够跟神一样，他被说服了。然后他看到那个果子悦人眼目，他的情感被掳掠了，他的意志就没有用了，整个就被抓过去了，不是吗？因此，如果你在灵里面要得胜，你要第一个注意你的思想。当以利亚说：“我不如我的列祖。”你让我死吧，在罗藤柱底下的时候，他的思想已经完全被打败了，绝望。然后他在中文翻译没有出来，在原文的翻译里面是让我们看到他就害怕，然后他逃命。害怕这个字中文没有翻出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，如果我们里面是害怕的，如果我们里面是恐惧的，你在打仗的时候，你心里害怕，你的力量就消失了，就软弱了。这是箴言告诉我们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你这两样东西你要赢，除非你这两样东西，一个思想的战争你赢，一个情感的战争，情绪战争你要赢，否则你一定不是撒旦的对手，你一定会被压力压垮，你所有的重担都除不去的。所以要卸下重担，第一个思想要不要赢？思想要赢的话，你必须有一个很清楚的公式。我等一下用经文来，因为是从经文而来的公式，我把公式先告诉你，我们再用经文来讲，好不好？你先背起来啊。就是你必须在神的面前宣告上帝的大能，并且把你的重担转给神，交托给神。耶利米遇到非常大的压力，因为他要讲的信息是油尖，台湾如果你讲这种话叫做台尖，你有意思吗？投降，你们投降给巴比伦，我们是打不过人家，耶和华已经把我们交给他了，你敢讲这种话吗？好，我不牵涉政治啊。如果你讲这种话，大家会不会拿东西丢你？所以你绝对不能在哪里，在那个卖榴莲的旁边讲这种话。哇，那个打的就很痛啊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拔蜡打已经很痛了，哇，榴莲打下来会受伤的。就说他要讲这种话，可是压力大不大？你要你去跟他讲价大不大？你是耶利米，你敢去吗？哇，我看耶利米书啊，我就出不来了，你知道，我一直是慢慢在默想，一个字一个字的默想。他的压力是超过我们想象的大的。他要告诉犹大人说：“你们投降吧！”哇！但是耶和华给他一句话：“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？”阿们。他必须宣告这句话：“阿们，没有难成的事。”然后下面你要宣告：“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，并倚靠他，他就必……”你不但要宣告。你要交托，阿们。所以这公式是宣告神能，然后交托给神，阿们。这样懂吗？所以牧师给你一个好玩的画面，你要当转运站，不要当垃圾山，知道吗？你一直接收这些不好，你不准这些动摇你思想的对神信心的东西进来，懂吗？你要把一切的重担转给谁？重担一来，你不要把它接进来，你要把它转给神，当将你的事交托给耶和华，转给上帝嘛，阿们。但你能转，是因为你相信神是无所不能神，没有难成事的神，阿们。这第一点，大家记得了，思想战争要胜的话，你就一定要宣告上帝能，然后把一切的重担交托给耶和华，当转运站，好不好？阿们。你不要当一个受气筒， 你不要当个垃圾山，这样知道吗？你要把一切的重担卸给神，你把它转给神，他必，你要相信他必成全。这第一个公式，思想战争得胜的公式，是你必须宣告神能，并且交给他。阿们，宣告交托。第二个是情感的问题，对吧？害怕、难过、情绪。弟兄姐妹，诗篇四十二篇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哦。他说：“我的心呐、啊，你为什么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当应当，这是命令语气哦。弟兄姐妹，你常常觉得你的情绪就可以抓住你吗？你的情绪是你的主人吗？你的感情难过，你就要顺着他吗？不对，不对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这个是有灵的活人。阿门。你一定要信耶稣，因为你信耶稣，你的灵就活了。哈利路亚。”你的灵就超越你的魂，你的灵就可以命令你的心说，你不可以忧闷，你不可以忘记神，阿爸们，你不可以在我里面忧虑。所以这个公式是命令，阿们，我命令我的心，然后宣告神是我脸上的，他是我的神，大声一点好不好？你不觉得我们常被情绪困扰吗？你不觉得我们常被难过在那里纠结吗？难过吗？有没有啊？如果你输了，你就输了。我再一次告诉你，你要胜过你的情感，因为你是有权柄，神给你有权柄的灵里的活人。阿们。神重生我们，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活的人。阿们。我们在罪的里面死了，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重生了，我们是活的人，而且我们是有权柄的活的人。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啊。弟兄姐妹啊，阿们，这是现在事哦，不是你未来跟基督坐在天上，他指的是你现在的权柄啊。阿们，阿们，基督徒的意思就是小基督，我们是小基督，我们是有权柄的。阿们。哦，亲爱的主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每个人相信，当我们情感不愉快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命令他，我的心啊，你不可以忧闷，你不可以在我里面烦躁，你应当要怎么样，仰望神，然后你要宣告神，你是我脸上的光荣，你是帮助我的。阿们。光荣是原文是帮助我的，你是我的神，你是 Elohim， 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的神啊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第二个公式。你难过的时候，你不要让难过抓住你，你要命令他，你停止。阿们。你不可以忧闷，因为神是荣耀。谁最会用这个你知道吗？大卫。大卫在诗篇第三篇的时候，神啊，我的敌人何其加增，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，对不对？他们说我得不到上帝的帮助，对不对？难不难过？有没有情绪？是不是低谷？哇，第二堂弟兄姐妹，你们真的很好跟我互动。我告诉你，但大卫接着他怎么说？他开始宣告了，对不对？他开始命令，对不对？但神，你是我四维的盾牌，你是我荣耀，你是叫我抬起头来的。然后他宣告，我用我的声音求告，你就从你的圣身上应允我祷告。我大卫睡觉或醒着，你都保佑我，虽有千万的人来攻击我，我也不害怕。哇，我们为什么要被情绪捆绑，被他勒索？我们要挨着打吗？不是的。这公式告诉你，你的生命要像大卫一样。阿们。你要命令你的心，你的权柄高于你的心，你要记得这件事情。阿们。你可以对你的心下命令，而不是你的情绪对你下命令，勒索你，抓住你。阿们。你难过的时候，你赶快停下来，我的心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阿们。这是你的权柄。我的神是我的荣耀，他是我的神。阿们。我所向无敌的，我是快乐的。哈利路亚。这不是阿 Q 精神哦。当你这样宣告的时候，我们是因信得生的人哦。阿们。我们不但因信称义哦。阿们。好，这一点就讲到这个地方。第二点哦，弟兄姐妹哦，他说你不但要卸下你一切重担，你要怎么样脱去容易缠累你的罪。弟兄姐妹，诗篇三十二篇告诉我们哦，你一定要对付罪哦。因为当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闭口不认罪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会像夏天的干旱一样，上帝的手在我们身上会非常的沉重，他不会放过你的，然后你的精力就被耗尽。呼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，其实我们都不希望我们自己是个罪人，我们也不承认我们有罪。正因为如此，你心里面的重担除不掉的，因为哪里有罪 哪里就有上帝沉重的手，哪里有罪不对付干净，死不认罪，故意有用盲点欺骗自己，哪里就像夏天的生命，就像夏天的干旱一样。因此上帝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该要向神陈明我们的罪，对吗？当我们向他陈明的时候，他就跟上好不好，谢谢。我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细拉是什么？是一个休止符，这样知道吗？细拉就是休止符的意思。他们唱到这地方停下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告诉各位啊，这句话在整个希伯来文的结构里面，它意思是这样子：小的时候犯错，死不认错，对吧？我没有，苹果不是我咬的，明明这边还有 一块苹果渣在这边，不是我，妈妈就揍了，对吧？你们都没有被打过，看起来我比你们坏哈。打下去不是我，再打第二下，妈妈，我那个错都没讲，他这个意思都没讲，妈妈我错了。你知道吗？当你眼泪一掉下，一讲我错了，你妈妈看看那个脸啊，妈妈知子莫过母嘛，对不对？一看到，哎呀，那个是认罪的脸，认罪的那个眼角，好，就还没讲完，妈妈就饶恕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们这些妈妈都打过人了，所以你们讲得很。这意思这样子啊，我们臣民很多嘛，很多罪要认嘛，你一开口，你一开始认罪，上帝就已经赦免了，然后就以得救的乐歌四面围绕，哇！然后后面告诉我们，正直的人、认罪的人，上帝是多么的爱他。我们应该趁着还有今日，赶快向神认罪，阿们。因为不见得你一直会有这样的机会。你不要一直放纵自己跟上帝这种关系，你不要一直放纵自己就是可以欺负哥哥、践踏妹妹。你不要一直放纵你自己，就这样就躺平，就这样过活。你不要一直觉得别人可以被你欺负，你不要一直隐瞒你自己罪恶，你不要一直说我没有错，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。你知不知道，当你用这样态度来面对神、面对罪、面对恶的时候，其实最大的损失的是自己啊。因此我要说，我们在神面前如果要脱去一些残累我们的罪，因为你是看不到的，很多时候你是看不到，但他在。弟兄姐妹，最可怕的病是不是我们不知道它却存在我们的里面？是不是？你不知道。所以我觉得圣经里面教导我们，如果你要认罪的话，你第一个要做的是求神显明，向我显明我的罪，阿们。所以大卫的一个祷告了不起，他说，神啊，求你监察我，知道我的心思，试炼我，知道我的，看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，引导我走。你硬着心，就是我就是没错，你完了，你可以继续这样子，垃圾永远脏不到太阳。问题是你会很惨。智慧人，真的要为自己的未来思想的人，是一个在这件事情上面要非常战兢敬畏的人，阿爸们，那不是开玩笑的，这是真理耶。我们怎么可能说我们是个我没有错，我是一个义人，我是圣人当中的圣人，对不对？孔子跟我站在一起都比我矮一截，你可以这样讲吗？可是我们活出来就这种味道，这种态度啊，常常讲话的都是你不对，要讲最后一句啊，都是我要做结论啊，都是我的，你们都不对啊，天错地错，大家都有错，我没错，我是受害者啊，天天在怪原生家庭，天天在怪别人对不起我，所以今天我才会这个样子，那这种人怎么会认错呢？我们呼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至少可以做一个祷告吧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我不犯任意忘了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的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下面在祷告什么吗？我们最容易犯罪的就是我们的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、心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。今天我们好好想一想，我们的嘴巴在说什么？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嘴巴就说出来，对吧？如果你说我今天要认罪，求主让你看到你嘴里常在说什么。我自己要常常反省，问题出在别人吗？不是，是我的嘴说了不好的话。我们每一个人要要求自己，阿们，不要看别人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对，他怎么样， 看人家眼中的刺，看不到自己的良木是最可怕的，是 trouble maker， 是一个问题制造者。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在里面，如果要有信心，如果要能看见最远的城，进入那个善心的循环，在最深的夜里面，我就可以扛得住，阿们，我就可以欢喜的奔天路，阿们，我心里是欢欢喜喜的。那么我们需要认罪悔改，哈利路亚，求主显明我们的罪，然后我们就认罪悔改。这第三个我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，求主帮助你在神面前能够这样祷告。第三个我们要看到的是存心忍耐，忍耐是一股巨大的力量，是我们最需要的力量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们没有办法爱人，没有他，我们没有办法走下去，没有他，我们没有办法扛起来，没有他，我们也绝对没有办法胜过未来一切的艰难。忍耐是我们在神面前最需要的一股力量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哥林多前书讲到爱的核心内容的时候，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爱是，哎，结束的时候呢，凡是包容，凡是相信，凡是盼望，凡是忍耐，哎，不是忍耐，是凡是忍耐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叫做恒久，第二个叫做这里啊后，你不觉得说、哦、这怎么可能嘛？对不对？存心忍耐，不然你看不到；存心忍耐，你扛不起来；存心忍耐，不然你不会有信心，很绝望，对不对？又要永恒，又要觉得，我看到露西，你不觉得很绝望吗？对不对？姐姐很完美，但她要求很严苛。我帮你讲，是我发现的，开玩笑了哈。姐姐真好，姐姐是云彩的见证人，姐姐围绕着你哈，这是唯心论哈，开玩笑啊。忍耐这件事情，上帝要我们忍耐，哇，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。但我要跟你们讲一个好消息，如果今天我要请你扛500公斤，你只能扛100公斤，我是不是一个暴君？是不是？上帝如果今天要我们做什么事情，他一定预备够用的恩典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是荣耀慈爱的君王，对吧？所以当神要我们忍耐的时候，你知不知道上帝已经把忍耐给我们呢？好，我换一个角度跟各位讲，你们跟第一堂一样听不懂了、哦、我问你啊、哦，你常常觉得你在忍耐别人，对不对？我忍你很久了，有没有这句话啊？你没有讲，你听过吧？我已经忍你够久了哈、啊，是不是？我们常觉得我们在忍耐别人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其实别人也在忍耐你啊？你觉得上帝有没有在忍耐我们？哎，好，你这样就懂了哈。你有没有觉得当父母现在都很卑微啊？是不是啊？多讲一句话怕伤害到他，要讲又不敢讲，对吧？怕讲出来15、16年所付出的一切就付诸流水了。孩子碰胖门就关起来，冷暴力对付你们这些爸妈，这不知道是不是现实报。你以前是不是这样对你爸妈？我不知道啊，现在是现实报，就是有的时候很窝囊嘛，对不对？你要帮助他，是不是？他却觉得我啰嗦，是不是啊？也真的是有时候蛮啰嗦的啊，就是原谅我啊。那这个，那父母亲有没有忍耐小孩啊？不要讲，讲了他会难过。有没有忍耐？有。好，你讲台语叫提杯，提杯，天父，对不对？天父，你怎么忍耐你的小孩？你知道天父也忍你很久了，有没有？你们都不够诚实，有没有嘛？上帝有没有忍耐我们呢、啊？你忍耐你先生很久了，你忍耐你太太很久了。主耶稣也忍耐我们很久了，你知道吗？根据圣经，如果我们忍别人10块钱，上帝忍耐我们1000万两，阿爸们啊。好，所以上帝的忍耐大不大？啊、哦，感谢主啊、哦！第二堂还蛮属灵的。圣灵忍，神忍耐我们，忍耐的很，神的忍耐是很大的，很优质的，对吧？是不是？好，现在我讲，你这样讲你就懂了。彼得啊，说什么？说啊，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呢。阿门。换句话说，以弗所书他不是说我们照着神的样式造的哦，那个形象是错的，原文是没有的，我们是照着神造的。换句话说，你里面有神的 性情，阿们。所以里面有神的忍耐，哎呀，真聪明，第二堂真聪明啊、哦，有人的。所以我们里面是有什么？哎，不是忍耐，是谁的忍耐？哎，我讲的汗都要出来，你们大家赶快有点反应吧！哦，我们里面是有，我们是有的，哈利路亚。当你重生的时候，上帝让你与他的性情有份，所以你我里面是有神的忍耐的。因此要怎么活出来？要怎么样？你说你有那没有办法想有，有活不出来，对不对？哈，弟兄姐妹，圣灵的果子，我们一起来背一背。圣灵果子，一个果子九个面向，对不对？来背一下，来看圣灵的果子有什么，里面内容什么？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。好，这一个果子的九面里面有什么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呼求主，你要天天跟神说，神啊，求你充满我，求你让我成为满有圣灵的人。圣灵充满让我们得到能力来服侍，让我们有能力去侍奉主。但是满有圣灵指的是一种属灵的状态，已经到了与神同行的属灵人的境界里面。因此你每天跟神说，虽然你已经把你的性情给了我，那么好不好，主，求你的灵不断的充满我，充满我，让我满有圣灵。初代教会要管饭食，因为人很多，管得不好，已经乱掉了，很多需要的人没有拿到饭吃。因此彼得站出来说，我们要以祈祷传道为念，就选出七个能够管饭食的人来。这七个人他们有一个特色，他们有三个大家公认的东西。第一个是有好名声，智慧充足，然后呢，原文不是被圣灵充满，是满有圣灵。他们像以诺一样是跟神同行的人。你要跟神要这个恩典，阿们。2000年前有，今天一样会给你。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屈膝，天上地上从他得名，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，借着他的灵，叫我们信的力量刚强起来，使我们因着信让基督住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爱心有根有基，能和众信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何等长阔高深，并知道这个爱过人所能测的，重不重要？重要。这样我们会被爱激励，对吧？然后最后什么？让神充满的充满了我。神太大了，他充满你，你一定会满意出来的，阿们。这就是满有圣灵。保罗在监狱里面，他没有办法帮到这些人了，他说我3年之久昼夜流泪，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不说的，可现在没有办法了。他说我就在神面前屈膝，我跪下来在监狱里面为你们祷告。监狱你应该跪下来跟神说，神，我真的需要你充满我，我要成为一个满有圣灵，否则我忍耐不下，我里面没有这股我需要的力量，阿爸们，我扛不住。最深的业代表的是最难担的扛不住的压力、忧愁、重担。但如果你求圣灵充满你，让你成为满有圣灵的人，你里面会开始生发出你都想象不到的那个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，知道他的恩召何等指望，圣章的基业丰的荣耀，在我们信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好大。你要经历这份大能，阿们。所以弟兄姐妹跟神要，好不好？好。第四点，要奔。那奔在我们前面的心存忍耐，奔，弟兄姐妹，这个意思代表的是你要 fighting， 你要起来打仗，千万不要躺平，好不好啊？千万不要内卷，好吗？千万不要啃老，可以吗？不可以也得可以啊。我告诉你，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征战显出勇敢，软弱就变刚强，阿爸阿们。我告诉你，你的信心是打出来的。如果我们不起来去 fighting， 去面对我们的挑战，如果我们不跪下来祷告赐予能力去面对，跟他硬逼硬碰硬，弟兄姐妹，你不会有信心，阿们。信心是活生生在战场上面一场一场仗打下来增长起来的，就像你的肌肉要不断的练练练才会有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，我的教练，对不对？我们家鸡天天要我那边，哦，我每天很乖，哦，昨天我要我每天爬3种楼梯，我7张，从坐捷运到7张去二姐家睡的时候，想到家鸡我就走楼梯。你知道那个7张很深，大家坐过7张捷运站，你知道走出来吗？哇，哦，好远哦！我爬到最后几阶，我都说，哦，家鸡啊，我尽力了，哈哈，哦。哎呀，这还他还告诉我，原来我不会爬楼梯，他用什么肌肉爬楼梯？哦，我就爬。 你不练你怎么会有嘛？阿们，你不打你怎么会有信心嘛？天天那边哀怨叹气，叫做老弱残兵。我们今天要起来 fighting， 阿爸阿们啊！你靠了主人，你就去打嘛，就去做嘛，就去拼嘛，不是吗？阿们，你拼祷告嘛，你就面对现实嘛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帮助你，你就努力就对了。哈利路亚！你说我经历不到神，要怪谁？你不打仗，你怎么经历到神呢？你不去做，你怎么经历到神呢？对吗？就是帮助你啊，穿 Nike 就要记得人家的话 ，Just do it。你穿 Nike 有什么用啊？人家那个核心文化精神你要知道嘛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打个勾勾有什么用啊？那勾勾代表的是 J， 你知道吗？开玩笑，我乱讲的了啊。Anyway， 你就应该这样子嘛。好，因为你们应该你每天要这样做啊，记得早上起来的时候，牧师也天天这样做啊，跟大家传承。早上起来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打仗的话，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，阿们。打仗不穿军装，你一定被打死嘛，对不对哈？所以你早上起来说，主啊，我要靠着你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，我要穿戴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，因为我们不是属血气的征战，对不对？我要站稳了，以真理当作带子束腰，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，把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鞋穿在脚上，拿着信心当作盾牌，灭尽什么恶者会向你射火箭的。戴上救恩的头盔，他会掳掠你的思想的，阿们。拿着圣灵的宝剑，这是防卫的，也可以有的时候是攻击的。靠着圣灵，随时多方祷告祈求。当圣灵感动你的时候，就赶快祷告，阿们。哎，突然感动我要为董毅祷告，他在军队里面现在可能不安全，我就赶快跪下来祷告，懂吗？哎呀，我要为杰西祷告，对不对哈？哦，杰西最近很辛苦，对不对？可能过敏，是不是啊？我那天是不是跟你讲说你要戴口罩，要搬家，要整理啊，是不是啊？哎呀，我现在要为我们的啊。我们培安祷告，我们培安这个时候可能在检查，是不是啊？你就随时多方圣灵感动，你就祷告嘛，阿们。在此警醒不倦，你不要就放弃，就祷告啊！为众圣徒祈求，所有人都祷告，对不对？然后为谁祷告？哎，你们要为我祷告啊！这是这样讲的嘛，是不是？为众圣徒有为，哎，我祷告，那保罗讲的，对不对啊？你们都没有为我祷告就不对了，我告诉你啊。应该有了，你们应该有了，我身体越来越好啊！为我祈求，那么得着口才，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道，并且照着放胆讲论，而且讲的精简扼要，不要太长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你要为我们祷告啊，要为全道人祷告啊，是不是啊？为我祷告就等于为你自己得福祷告，不是吗？为我祷告，听到没啊？好，感谢主啊！就是你要起来穿全副军装，然后你今天担心什么，你就起来祷告，你用祷告去 fighting， 你这是空战，属灵的这个祷告其实就是属灵的空战，你空制空权抓到了，你几乎都赢了。因为起来祷告，阿们，这是奔的意思哦。下面告诉我们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神中的耶稣，阿们。这个仰望两件事，第一个当然你心里面的一些期待，你要求耶稣帮助你。但另外一个，你要定睛看那遥远的城，定睛看主耶稣基督。让我讲一个，时间的关系，让我讲一个苏格兰的神学家，他讲了一个很经典的故事。我不知道这个故事是不是真的，但是我觉得应该是真的。就算不是真的，也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反省跟照亮。这个苏格兰的神学家叫做 James， 不是 James Bond 啊，是 James Denny 啊。John Denny 他讲的这个是一个老宣教士的一个事迹，但是不可考了。他是这样说的，他这个老宣教士呢，博学多闻，著述甚多，哇，写了一大堆的一些神学的一些论文书籍，所以他桃李满天下，都是他的学生。但他老了，有一天要临终之前的几天，这些有情有义的这些学生们呢，就聚集到他的床榻前。这个学生就发现呢，老师快走的前几天呢，他可以继续跟我们谈救赎，可以背很多的诗篇，可是到了快走之前，他们发现这个老师只会讲两句话，第一句话就是耶稣基督是我的主，第二句话是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就这样两句，剩下两句。可是到最后，他们说老师吐下最后口气之前，他的语言只剩下一个字，叫做 him， 就是他，就是主， 就是神，只有一个字，然后平平安的离开。他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，他活着有力气的时候，他可以用千言万语去述说上帝的一切，可是到最后他却把万有的一切浓缩成为一个字，就是他所认识的神。神就是万有都无法表达的神。阿爸阿们。这代表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如果你今天说我要仰望耶稣，那么你必须知道耶稣是谁。阿爸阿们。信心是要有内容的，信心是要有底蕴的，信心是要有丰富对上帝的认识的。阿们。如果你对耶稣并不认识，你对神的认识很肤浅，你怎么相信他？你怎么可能有那一份仰望耶稣而来的平安？阿们。因此我呼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这一辈子所谓的仰望耶稣，不但是呼求耶稣依靠耶稣，更需要大家好好的去认识耶稣，默想耶稣，灵修完了以后不要那么快离开，却重新思想，如果我们追求圣洁，不从恶人的计谋，不占罪人道路，不做亵慢的座位，下面这句话是同等重要的，唯喜爱耶和华律法，然后呢昼夜思想，你就成为有福的人。其实诗篇第一篇开始，他不是不从恶人计谋，他开始是有福的人啊，他是讲有福的人第一句哦，中文把它放在后面。如果你要做个有福的人，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结果子，叶子也不干，凡你进都顺利，那你要起来认识这位神，透过默想更深的让圣灵有深度，有时间，有空间的向你启示他是谁。这个老先生到最后就是他在我生命当中太伟大了，太奇妙了，太全能了，太信实了，我的人生走的时候是安心的把我自己交给他。阿爸阿们。就是帮助你，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，你必须持续的来到神的面前把握聚会。为什么要这样说？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周围有什么云彩般的见证人，对不对？你觉得是经文讲的是2000年前所讲的3000年前的这些云彩般的见证人，对不对？前面讲嘛，亚伯拉罕嘛，对不对？从亚伯讲起，对不对？11章，这些世界不配有的人，包括但以理的3个朋友等等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等到希伯来书12章讲到后来的时候，看到我是你周围的人也包括进去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为什么要聚会？你为什么要把握我们还能够聚集在一起的机会吗？因为上帝赋予了一个恩典，就是当你聚会的时候，你周围会有云彩般的见证人，他们可以让你跟他们彼此劝勉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当你信心要长大的时候，上帝会让你周围有一群能够帮助你，你也能够帮助他的云彩的见证人。阿们。这群人他们可以帮助你，拉你一把，你也可以帮助他们，拉他们一把，一些晚辈后进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不要忽略聚集的敬拜。你知道互相劝勉的意思吗？互相劝勉的原文的意思是说，很主动的去关心对方需要，就像我们教育一大堆婴儿，对不对？昨天又来了一个，大家知道吗？叫周之宇，周明佑的小孩，知道吗？他要我帮他取名字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们共同取了名字叫之宇，宇是上帝的话语，这样知道吗？周之宇，我本来说周之就可以，众所周知啊，后来加一个宇。我问你，孩子的需要是妈妈的首要任务。眉毛一动，尿尿了，对吧？呀，该睡觉了，对不对？饿了，有没有啊？就是这种心情。不是说曹文琪，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呢？不是这样的，是我看文琪，哎，文琪不太对，我就过去了。哎，文琪怎么样？身体好吗？很累吗？听懂我意思吗？我可以看得出他的问题。哎，你没有问题了，我是举例了，就是弟兄们，这是主动关怀，哎，是不是啊？ 你不能说我作为道云的见证，你也要追求自己成为别人的祝福啊，不是吗？是吗？你也是应该要当云彩般的见证人嘛，对不对啊？哦，这是彼此劝勉。激发爱心很重要，激发这个字其实是医学用词，在圣经之前这个字其实是负面的，是发作，知道吗？啊，我的脊椎这个发作了啊，这个脊椎侧弯发作了，我的脊椎，我的肌肉发炎了，它是这个意思，发作的意思。可是到了圣经，激发的是爱心，就变洗白了，知道吗？啊，这个字就变正面了。究竟我们是常常激怒别人，激发怒气，激发大家彼此纷争，煽风点火，一副好像关心别人，其实在离间人家，在丢下愤怒，丢下纠纷，还是我们激发爱心，大家可以和睦相处呢？大家可以彼此包容呢？阿们。云彩的见证人是激发爱心，乌云般的见证人是激发怒气，离间煽风点火。你要做哪一种人？如果是我，我不会去找乌云般的见证人，对吧？我都已经很愤怒了，还找一个人来把我火山都要给我爆发，对不对？我呼求主帮助你也有智慧啊，哦，阿们，把握你周围神给你的云彩般见证。我更希望我们自己要追求做云彩般的见证人，好吧？勉励行战，是我拉拔你，你拉拔我，我们可以为主爱人，为主做工，阿们。一个人做不了嘛，一起嘛，阿们。勉励行战这个意思，就是帮助我们哦。好了，要精简扼要。最后讲一个故事给你听，好不好？
好。
前几天，然后我就去买馒头，因为我喜欢吃馒头，我就买了馒头，拿了一袋馒头，走在这个黄昏的小路上，然后呢，走到，我不是要为他做广告，有个姓何的开了一个补习班呢，你这样英文补习班，知道吗？啊，知道吗？啊，这样了解的啊，不是那个长颈鹿的哈，是人的啊，啊，对对对对，好，我们要有广告啊，啊，你自己去想啊，姓何的开的啊，好，我走，他们放学了，哇，我就看到两个小女生好可爱，走出来，妈妈开了特斯拉，门打开，两个小女生高兴的要命，我说哇，这个妈妈一定开心的不得了，对不对啊？不知道是因为放学很快乐，还是看到妈妈很快乐 ，anyway 就是很快乐。然后走到下面，我更不得了，我不想离开那个地方。为什么？你知道？我看了两个小男生，你知道吗？大概就是四五岁的啊，这个两个人，两个男生手拉手这边转圆圈呢，笑到你觉得真的是，哎呀，那种天真无邪，那种这是全世界都是我的，然后我都忘情全世界，然后那种快乐，那种天真，两个拉，你想看两个这样拉这样转会不会跌倒？哎，还真的跌了，跌了以后再站起来啊，继续拉。哇，我觉得那是天堂哎。他们好快乐，哦，我看到旁边有两部摩托车等着这两个小孩，我突然间发现一件事情，这两个小孩这么快乐，第一，天塌下来有爸妈扛着，他不必愁要交给何老师学费，对吧？啊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不用给长颈鹿学费，是不是啊？他基本上面是天塌下来爸妈扛着，对吧？是不是回去一定有热食可以吃，因为爸爸来接我了，妈妈来接我了，对不对？不愁吃不愁穿也不愁学费，无忧无虑，对不对？第二个，他是不是有一个好同伴，因为大概都是独子了，对不对？哇，是不是他周围有非常快乐信任快乐的同伴，对不对？所以拉那么男生其实都很无聊，但他们就很快乐。我们男生其实很简单啊，你们女生怎么那么幼稚啊？就是幼稚，就是好玩啊，啊，就是快乐啊，对不对啊？啊，你知道为什么？就是有伙伴，有快乐的玩伴，对不对？我懂了一个真理了。哇，其实主耶稣啊，我们可以很快乐。不管再怎么样，因为天塌下来，有天父你扛着，你信不信？难怪这些相信的人，这些有信心的人，他们可以这样，阿们。因为他知道天父扛着。第二个，他们为什么快乐？他们周围有云彩的见证人，可以那个很无聊也很快乐那种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你懂吗？他周围有云彩的 同伴，哈利路亚。哇，弟兄姐妹啊，上帝给我们的喜乐与这一切从来不是由物质来决定的，来决定的。特斯拉很快乐，骑摩托车的更刺激更快乐啊。重点是有神帮我们扛着，重点是神给我们云彩般，我们要珍惜。阿爸们，巴不得今天大家都能够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看见我们得着，我们是一群可以拥有世界不配偶的人的信心的人，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在最深的夜里也能够看见最远的城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你我必须看见最远的城，因此你我必须要追求放下一切的重担，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，存心忍耐，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，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神动的耶稣，珍惜神给你的周围的见证人。你必须支取这个恩典，神已经给了，让我们起来照着神的法则去支取。阿们。还记得给你两个公式吗？今天就把重担卸下，不要做收集站，要做转运站。阿们。重担来了，交托给神，他就必成全，依靠他。同心来为祷，为自己祷告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这位耶稣值得你认识，你认识他，你就会经历他，你就会享有他，你就会活出他。请为自己来祷告，请。我们都是一群信心小的人，没有关系，我们起来操练追求。阿们。我不能，神能。你只要这样的宣告，这一切都会成为你的。阿们。你跟主讲，主，我没有办法做到，但我相信你能帮助我卸下一切的重担，你能帮助我脱去容易缠累我的罪，你能帮助我存着心又活出忍耐，你能帮助我奔得打得上去，勇敢的迎战，你能帮助我仰望耶稣，你能帮助我珍惜我周围的云彩的见证人，也会让我成为云彩的见证人。再次来祷告，请。 天父，如果两千年、三千年前你能兴起这一群世界不配有的人，今天我们相信你也能兴起我们，将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，使我们在今日这最深的夜里看见最远的城。你必帮助，你必坚固，你必赐福，你必安慰，你必在我们当中行大事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弟兄们请坐，愿神祝福大家。